创造宇宙万物、生命之根源的爱我们之道永远的阿巴父神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爱我们，赐给我们渴慕话语的心，并且为我们预备了宝贵的时间。父神恳切地求你，让我们以领悟的心来查考，因为你把所有的一切答案都记录在圣经里。但只有明白了，我们才能够走向你。恳求你赐给我们渴慕的心和领悟的心。恳求你让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成为蒙受你祝福的时间。求父神来保守和带领，一切的荣耀、颂赞和赞美都归于父神的名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永远。感谢你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所求，阿门。好的，那么我们来讲，从创世纪开始，我们来讲历史。但是这个历史呢，是神视角来看待这个历史。那第一个呢，说历史它没有沉默，而是通过圣经的创世纪在跟我们说话。那么创世纪里给我们说的奥秘是什么事呢？那么我们通过创世纪，我们并不是像看神话故事一样在看从前的事。那我们从这里应该是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呢？首先，我们来看到创世纪里，创世纪呢是人们首先对历史的普遍的看法就是觉得很遥远。那我们想到亚当的时候，会把它想成一个神话故事那样的，和今天没有什么关系，是以前的事情，叫历史。那么《创世纪》的这个记录呢，是出于摩西记录的。摩西记录的时间是现在的3500年前，就是主前1500年这个时间，摩西记录下来的。那么摩西记录的《创世纪》的那一部分是6000年前，也就是说，摩西之前的2500年这个时间，其实他没有经历过，是通过这个神来指示给他，让他知道了那个时候简略的知道了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，就记录在哪里呢？创世纪里面，创世纪一直记录到哪里呢？到约瑟，到记录到约瑟之后呢，是摩西经历的，就是出埃及记。但是创世纪里面浓缩了他之前2500年的事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人们想的是神通过这些事情讲了历史的事情，那就会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是通过泥巴捏了一个人，然后呢，他却违背了神，然后呢，神又兴起来了大洪水，这些我们看见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会什么非常直观的用肉体的这种想法来想，那么我们要怎么来理解呢？那么这个时间离我们现在有多遥远呢？3500年前是中国的是什么时候呢？商朝的这个时候，商朝中期的这个时候，那6000年前是什么时候呢？新石器时期。大家想新石器是不是我们想的都是猿人那样的？但是新石器时期是什么呢？它是部落文化的这样的，那么在中国来说，像仰韶文化呀，这些都是通过考古发现的，是6000年前那个时间，那个时间是新石器时期的中期，它也是一个部落文明的这样的一个时期，但是因为没有文字记载。没有文字记载，我们只是从考古这样发现的。那么，距今5000年前的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5000年前的时候是挪亚出生的时候，4400年前是大洪水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是什么呢？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面，通过考古来说的话，就是新石器时期的晚期，也是通过部落文化。部落联盟开始，国家的雏形开始出现了，有国家的雏形开始出现了，一直到4000年前亚伯拉罕出现的时候，4000年前那个时间点的时候，就到了什么呢？夏朝的时候，夏朝。那么那个时候初代的朝代的文明，这个时候开始。那么说这个的话，大家听着呢，就是听到了一些熟悉的词。那这说明什么呢？历史是很久远的。那我们想历史，所以我们容易把它想成一个神话故事，或者是童话故事。童话故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说，那在神视角的话，那前面表明的是什么事呢？难道是让我们去考古，去挖掘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来挖出来这样子来凿吗？不是的。 神视角告诉我们，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很重要的，以赛亚书46章10节。那么，在以赛亚书46章10节是怎么说呢？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，我必成就。阿门。那这就是在说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什么呢？神从起初，他其实想说后来的事情。他古时言明的是什么呢？还没做成的事儿，说他的筹算要立定了，凡他喜悦的必成就。那我们就说，那你筹算了什么来做成呢？这个就是我们通过圣经来了解的。所以呢，拿着圣经，如果读完全读成历史的话，你就不能够从神视角知道神所想向我们表达的是什么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从创世纪的开篇来解谜，解谜就是把里面隐藏的秘密，咱们得什么呢？玩出来一些，是不是？那么看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而在当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？我呢，就把这个创世纪的1章到5章的这个简短的呢，找了一个小视频。大家呢，大约花6分钟，大体的按照这个脉络，这样的话读起来的话是比较枯燥的，但也希望大家在下面认真的去读哈，大家一定要上面认真的去读经，咱们不是凭空去捏造，而是一定要回到圣经上面来认真的看查考。好，那我们大体的稍微的了解一下，那我们来看看两个对话来说明创世纪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引发我们的回忆。我相信创世纪1章到5章大家都看过，是不是？那么当讲起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回忆起来。
大家好，我是云哥，
我是芝仔。
今天开始，我们会一起进行圣经历史故事的分享。在很久以前，地是空虚混沌，天是黑暗的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之上，为的是寻找光。所以，神在第一天造的就是光。神用6天造了万物，各从其类，并且非常满意。到第7天完工，就休息了。因此，一周有7天，第7天也是我们的公休日。
真希望神多休息几天。
这一天，大部分人会放下手上的工作，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时间。有人会去教堂，有人会去见家人、见朋友，有人则是宅在家里。不论你在何处，在干什么，这一天我们都称为礼拜日。在那时的东方，有个乐园。神称它为伊甸园，意思是人间的乐园。耶和华神用泥土和生气造了有灵的活人，起名为亚当，就是人的意思，并且吩咐他说，
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
接着，神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他的妻子，起名为夏娃。亚当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可见他对夏娃是多么的爱惜，后来也就真的成了他的软肋。因为在这伊甸园中有一个第三者，这可不是亚当和夏娃的第三者，其实挑拨的是神与亚当的关系。神称他为蛇，因为它是神所造之物中最狡猾的存在。有一天，蛇跑来对夏娃说：“哎呀，夏娃，夏娃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”夏娃说
：“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”
免得，其实你们不一定死，吃了便如神一样能知道善恶。
也就是说，他们原本不知道善恶了。
对，这就是重点了。我们原本认为知道善和恶挺好的，但是知道和分辨是不一样的。善恶树顾名思义是有恶又有善，可是神造亚当的时候，他是不知道何为恶的。
啊，人之初，性本善嘛。
真聪明，后来夏娃就有了想吃那个果子的欲望，越看越觉得诱人，最终还是吃了那个果子。
自己吃还不够，还给了亚当吃。
啊，原来是夏娃先吃的。
对的，之后他们变得害怕见神的面，就躲了起来。神去寻找亚当，亚当，你在哪里？找到后，他们不但没有认错，还互相推卸责任。神咒诅了他们，还封上了通往生命树的道路，便离开了。这里的离开指的是神不再在伊甸园与他们同在了。哎，志仔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米开朗基罗的一幅画，叫《天地创造
啊，看过看过，名场面呢。
》？那就是神与亚当指尖相对分别的场面。后来，亚当和夏娃生了两个孩子，一个是哥哥该隐，种地的，一个是弟弟亚伯，牧羊的。他们那时候向神献祭物，神没有悦纳该隐出于地的产物，而悦纳了亚伯献上的头生的羊和脂油。
神喜欢荤的吗？
别急，我们看下去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该隐的嫉妒心大起，变了脸色。神问他：“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你面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
可是神不是离开了吗？
伊甸园的时候是能见神的面的，亚当不是犯了罪，怕见神的面吗？以后通过后面的历史也会说，人们不能再见神的面，顶多是特定的人能听到声音。
哦，那该隐有没有制服罪呢？
他后来杀了他的弟弟亚伯。
人呢，嫉妒起来连自己的亲弟弟也不放过。
所以神让他去流浪了，也就是驱逐他离开了。关于该隐的后代，圣经就记录在此了，他这条线就不再记录了。那么现在亚当和夏娃的孩子死了一个，走了一个，怎么办？
生三胎。
对，生的三胎名叫赛特，所以族谱是从赛特开始记载的。那时候的人活了很久，和三皇五帝的时期差不多。人们没有办法说清楚他们到底活了多久，所以人们也会把三皇五帝称为神一般的存在。后来的人的寿命开始渐渐的减少的。话说回来，亚当在圣经中明确记载说活到了930岁呢。
Oh my god！那这个年龄放到现在，那简直就是神仙呢。
别惊讶，圣经里用的词是救而不是才。
活到930岁就死啦。
并且他们因为岁数长，70岁、90岁生孩子都还算早的呢。
天哪，那要换成我们，现在就不用被催结婚生孩子了。
对，所以你还是婴儿。其实挪亚是500岁生的孩子。好了，关于创世纪1到5章的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可以得知，伊甸园的果子不要随便吃，就像路边的野花不要随便采一样。
好的，那么我们大体吧，1到5章的，通过这个有趣的对话的这样方式，来大体说了一下。好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亚当呢，神跟他说了什么，然后呢，他又违背了什么，之后呢，又被赶出去这么一个事情。那么这些事情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好，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神的亚当世界的创造哈，神的亚当世界创造，首先呢，创世纪的一章呢，看上去呢是用了7天，是不是？到了2章的一开始就说神完工了，神完工了。但是其实一章的内容是最什么？最深奥的。但为什么是最深奥的呢？最深奥的，因为神不是说了刚才说的以赛亚书46章10节，起初指明的是末后的事吗？这就是神的事工的特点，他先说的是后来的事情，他总结的是将来的事情，所以呢，在创世纪的一章里，一章其实是，要到后面我们才能渐渐明白，但现在的话，我们要了解一点啊，那么第七天我们知道是安息日，安息日，所以呢，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，那么神的事工歇了吗？约翰福音5章17节，耶稣怎么说的？ 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那如果耶稣一直在做事的话，那就等于没有歇了这个功，没有歇了这个功。那么神在做什么？为什么他要一直做功？这就是我们后面所要说到的。那么大家就会知道，圣经是写给我们的，写给我们的是叫我们能明白一些事，叫我们能明白一些事，就是关乎我们自身的事，并不是说天上的日月星辰的这个创造。如果说天上的日月星辰这个创造的话，那现在有宇宙飞船，是不是？有天文望远镜，有各样的科技手段，我们都在探测这个宇宙。那这个时候神。在那个时候跟我们讲，啊，我就用了7天，是在说这个吗？其实呢，神借着这个，其实说的是后来的事情，说的是后来的事情。所以，想要明白创世纪的开篇，你得明白启示录，启示录，你才能会知道创世纪开篇说的是什么。好，那么我们就不纠结那儿，我们首先是从这个。2章的5节到8节，那么很简单，那第7日歇了一切功，接着就说到了什么呢？神的创造，然后说野地里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耶和华神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地，然后雾气上腾，滋润遍地。这个时候，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好，那么在这里说这个有了这个亚当，是不是有了亚当？但是在前面的时候，创世纪的开篇的时候，第3日的时候，不是就有了树木了吗？那为什么到这个时候，田间没有草木，菜蔬还没有长起来，然后呢，没有降雨在地上呢？是不是第3天的时候不都有了这个草木了吗？树木不是都有了吗？所以呢，在这里所说的创造呢？我们如果从属灵的创造上面，它是更合圣经的，更合圣经的。所以在生命记32章2节说什么呢？我的教训要凌厉如雨，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，如细雨降在嫩草上，如甘霖降在菜蔬中。也就是说，神的话它就是什么呢？雨，那要降在哪里呢？草木和菜蔬上，而这个草木和菜蔬。又是指什么呢？在以赛亚书，在以赛亚书40章6节说什么呢？说凡有血气的，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就像野地的花。也就是有血气的，是指的人，人就是花草。因此呢，在神的这里，用打比方的来说，神的话是这个雨，然后呢，菜蔬草木。是指的是神的百姓，神的百姓。那么没有神的话的地方，也就是什么呢？地没有耕种，地没有耕种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这个亚当，然后呢，尘土造的他之后呢，吹了生气在他的鼻孔里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亚当是由2部分组成的，第一个呢是尘土造的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生气，生气，然后呢就把它安放在。伊甸园，然后呢，神在东方立了一个园子，就把造的人安置在那里，叫伊甸乐园。然后给他的任务是让他修理看守，修理看守。那么这个亚当是什么含义呢？在格林多前书15章45节说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。那么这个首先的人亚当是谁？创世纪的那个亚当。成了有灵的活人。那么，《创世纪》的这个亚当，亚当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人的意思，那人。所以呢，这是神认证设立的第一个人，第一个人通过他来什么呢？要讲述神的什么话语，神的这个道。所以在伊甸园里就有了什么呢？水是不是4条河？然后呢就。流出去，这个呢也是说神的通过教导让这个亚当去什么呢？把这个生气带给更多的人。这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一个什么？ 一个神认证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立场，因此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有灵的活人。然后，所以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然后又说了一个末后的亚当。末后的亚当呢，是指着耶稣成了叫人活的灵，成了叫人活的灵。这是关乎到神对于人的创造。人的创造，那么在这里，我们就先看，当这个亚当被立起来的时候，就让他修理看守。那么修理看守，是不是既然要看守，是不是就有要防备的东西才要看守？是不是？如果不没有需要防备的，就不需要看守了，就不需要看守了，是不是？那么修理看守，那么他是有一个指认的，那么他就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接着就怎么样呢？接着就是神与亚当就立了约，立的约是什么呢？创世纪2章16到17节，神吩咐说：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便吃，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，看这里有一个善恶树，是不是？那么很多的人说善恶树说是智慧树，说哎能让人有智慧。那么这个呢是对这个圣经的误解，圣经的误解。那么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。必定死，神说的话就是什么非常确定的，必定死。可见这个时候它是跟生死有关系的，生死有关系的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？神立的法。那么这个法如果不遵守的话，违背的话，就怎么样？就死，就是死。那么这就是什么呢？神所立的这个法度。那么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，那我们说啊，吃了以后还能像神一样的有智慧，但是其实吃了以后死了，死了，那你的智慧又在哪儿呢？所以刚才那个片子里头就说到了，说能分辨善恶不是好吗？那难道亚当以前不知道分辨吗？他不会分辨吗？他不会分辨吗？其实呢。不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，神创造了亚当。那么亚当呢，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。那么起初的样式是跟神合一的，跟神合一的这样的状态呢，它就是善的，善的。那么善的，是不是就是不需要分辨？就像一个筐子里都是白豆的话，你还分什么呢？你就不需要区分了，是吧？撒进去一把黑豆，这个时候你才要把它分出来，就说区分。所以呢，这个善恶树是什么呢？这个有善，里面也掺杂着恶。至于说什么是善恶树，善恶树上的果子又是什么？这个呢，也是一个奥秘。这在后来将后面我们会来揭秘，是不是？我们要从圣经里找到神给我们藏的秘密。那么你看，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再问一下大家，吃了会死，那么不吃会不会死？谁回答一下？有没有人能回答？不吃会不会死？啊，李霞姊妹，你来回答一下，不吃这个会不会死？
不吃的话，应该不会死，
对，不会死就是什么？
就与神同在嘛。
对，与神同在是不是就是永生啊？
对，就是永生。
嗯，起初是没有死亡的，所以人的心里是不是存着永远呀、啊？
是
那
的。
是我们起初的生命是不死的，是永生的，永生的。那么可见这里是涉及到生死的事情，所以呢，《创世纪》的开篇是非常什么？非常精准的在说到核心的问题，它为什么呢？因为创世纪的开篇的这个1章到11章，就短短的这么一点点，9页纸，9页9面，不叫九页哈，四五面，四五张纸，大家可以翻圣经可以看看，这么多讲了多少呢？讲了2000年的事情，2000年要超浓缩到这个点儿上。大家想一想看，是不是它这里面不是什么不能照直接的这个来这样解读？那就好比什么呢？你在太空中，你看地球，你在太空中看到的地球是什么样的？在太空中，咱们在很远的太空中看到这个地球是什么样的？ 咱们没上去过，没上去过是吧？咱们也知道，他们宇航员是不是在空中的时候会说，他们看见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蓝色星球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蓝色的？因为大部分是海嘛，海的颜色是蓝色，所以呢，遥远的地方看到的是一个蓝色的星球，蓝色的星球，对吧？但是，难道是只是蓝色吗？是不是？当你的这个飞船越推越近，越推越近，然后呢，就会发现除了蓝色，然后呢，还有山川，是不是？还有草木，对吧？还有各样的什么，各样的什么，这个不同的什么地方都有不同的什么。这个生态是不是？然后呢，直到你落下来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地球村是不是是非常丰富的、丰富多彩的？但在很远的地方，你看到的呢，就是一个大体的一个轮廓。那么《创世纪》开篇也是这样的，也等同于这样跟我们在说。所以呢，在这里说到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事关生死，也就是神立了法，就是你不可吃，吃的狮子就什么呢？必定死。那么不吃呢，就是永生，就是永生。那紧接着呢，就是在2章的22节，神就什么取了那个人身上的一根肋骨，就造成了一个女人，领她到他面前。然后呢，这个亚当就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是不是？”给他取名叫夏娃，众生之母。众生之母，那么这样的话，两个人应该相亲相爱、和睦的在这里听从神的话，对吧？是不是来修理看守伊甸园？这是他们该做的事吧？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接着就出现了蛇诱惑了夏娃，他先勾引了夏娃。那么关于蛇勾引夏娃这个题目比较大，下一次我们再来说。那么夏娃就怎么样呢？被勾引了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。她吃完了之后呢，还给她丈夫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爱我不爱我？嗯，不吃就是不爱我。然后呢，蛇呢，它不是不敢勾引亚当，因为亚当不听他的。但是呢，亚当有他的软肋，他听他老婆的，也就是夏娃的，是不是？抗不过夏娃的诱惑，然后呢就违背神，结果等同于亚当吃了，亚当被蛇诱惑了，亚当被蛇诱惑了。那么诱惑吃了之后，这两个就变了，怎么变了？品性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和以前赤身露体的时候呢，也不觉得羞耻，嗯，不觉得羞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一家人，是不是？都是善的。都是善的，神的灵同在，所以呢，没有什么羞耻。但是现在呢，脱去了神的什么，就是不听从神的了。然后怎么样呢？吃了之后，马上看到对方什么赤身露体，然后呢就羞耻，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。接着就怎么样呢？神呼唤他们来了，是吧？你在哪儿？找他们了，那么可见神同在的伊甸园是不是让他们修理看守，给他们立的法就是不可以吃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但是呢，现在他们完全违背了，这就背约了，这就是亚当背约了。背约之后呢，他就说我在园子里听到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然后害怕之后就怎么样呢？藏起来了，他就躲起来了。那么从这之后开始什么呢？躲避神，躲避神。那么这样的后果又是什么呢？背弃了神，是不是？背弃了神，所以呢，神就对他们实行了宣判。虽然他们互相推卸责任，但是事实就是事实，他们就做了违背神，吃了上了树上的果子，也就背了神的约，违法了。这就是罪，这就是罪。接着呢，3章19节，神就跟他说。然后说什么呢？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本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就说到了是尘土，但是失去了什么？生气没有了，生气没有了，所以呢，出于尘土归于尘土。那么现在人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劳苦着一辈子，出于尘土归于尘土？能留下什么呢？是不是短暂的一生啊？那就是因为亚当犯了罪， 然后接着神就对他们进行了宣判，就说什么呢？创世纪的3章的22节和一直到24节，3章的22到24节，我们找一个人来读一下。好，李霞姊妹，你来读一下3章22到24节。
哦，奉主的名读经《创世纪》3章22节，耶和华神说：“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。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”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一点云去，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。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阿门。
阿门。好，在这里呢，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。其实，在这里说的我们，那么是中文的翻译哈，其他的翻译是说。我们中的一个相似，那么我们中的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背弃神的一个，也就是什么呢？撒旦，蛇就是撒旦。那么其实它的根源就是什么呢？撒旦，善恶树的根源其实就是撒旦，因为已经出现了这一个，神让亚当警戒自己，但是呢他不听从，然后之后呢背弃了神，就是背离了神。然后这个时候说什么呢？说不可以再摘生命树的果子。可见在这里还有生命树的果子。然后说生命树的果子吃了就永远活着。那么想一想，善恶树吃的是什么呢？必定死，跟死亡连接的。但生命树呢，又是跟永生连接起来的，永远活着。可是亚当犯了罪呢，就被赶出去了。赶出去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离开，不与他们同在了。神就是生命的根源。然后呢，就怎么样呢？在伊甸园在安设基路伯，然后呢，有四面发火焰的剑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可见要走到生命树那里，是不是没有路了？是不是没有路了？对不对？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们来看看，在启示录里是不是有生命树的路又通了呢？启示录22章14节。好，谁能够翻到那儿来读一下？
22章14节，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阿门。
Amen。那么大家发现了没有？是不是在这里有一条路又通了？那咱们是不是得走通这条路啊？永生的路。所以呢，《创世纪》开篇其实是在说什么呢？生死的事情，被约。生死，死亡临到了，死亡临到了，罪来到了，所以呢，把生命树的这个路堵住了。因此，在耶利米书2章13节说，神说，因为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了也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也就是说，神的他不要背离了，然后呢？转去什么呢？追随，然后追随的是什么？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？通过创世纪说到的亚当被约，被约之后呢，死亡就掌控了这个世界，死亡就掌控了这个世界。接着就是创世纪五章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。那930岁，我们一看，哇，神仙呢，是不是？那么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像神仙一样的；但是，大家思考一下，对于永生来说呢？对于永远，然后现在只有1000岁都不到的话，那是什么？
你
是
短
不是
暂，
转？对，1000年也转瞬即逝了，是不是？对吧？对于永远来说，是不是就可以忽略不计了？并且呢，亚当那个时候呢，是刚犯了这个罪，是不是？刚犯了罪，那么这个罪恶呢？是随着这个岁月的流逝，是越来越深了，越来越深了。那么到诗篇90篇10节， 通过摩西的祷告，摩西去亚当的时候，2000年过去了。摩西的祷告说什么呢？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一切都如飞而去了。这就是罪的后果，使得人的寿命变短。是什么？岁月流逝，70岁强壮到80岁，就是七八十岁。那么，这是不是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事情？七八十岁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人呢，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和死亡的里面，已经把这当做正常现象了。但是，《创世纪》开篇就告诉我们，死亡的来源，因为亚当背弃神了。亚当背弃神了，犯了罪，因此在罗马书5章12节就说：“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”那么这个罪是从哪一人呢？亚当。那你说不是先吃的是夏娃吗？哎，是先吃的是夏娃，但是呢，核心却在亚当，因为什么呢？神立的是亚当。就像世上说一句话，“擒贼先擒王”。如果把这个王都给干掉了的话，那么就整个的就全军覆灭了。但是如果是说夏娃只夏娃一个，那么亚当斥责他，把他赶出去。这个时候，亚当在外面悔改归正了，又回来了。要夏娃再悔改归正回来了，他们就都有救。所以亚当不能倒，但是亚当倒了。全军覆灭了，所以呢，死就是从罪来的，就是亚当不听从神，而听从蛇的话，使得这个世界换了主人了。原本是神把这一切交在亚当的手里，神在看，神在治理着这一切，是通过亚当。但是现在亚当把神不要了，转手接受了是什么呢？魔鬼，然后呢，和他勾肩搭背的走了，这就是罪。接待了什么呢？别神，也就是什么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，死就临到是什么呢？就跟神把关系给掐断了，掐断了。神是圣洁的，但是呢，他背弃了之后呢，是不听从，就是不接待了，不接待神，背离了神之后呢，跟神的关系剪断了，而生命的泉源是神，把生命的根源剪断了，那怎么样？能活着吗？所以只能是什么呢？就像一截蜡烛一样的，短暂的就烧灭了，就灭亡了。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人生，那就是什么？我们也一样的，也就是说，头的带路带偏了，然后后面不知不觉跟着他就一起都走了什么呢？灭亡的路，灭亡的路，以至于人在灭亡中已经不知道灭亡的缘由了。认为是正常现象，我们天天在为死在找什么借口理由，但是呢，死却是不正常的，就是违背神了，违背神了。那么死不是正常的，生命是什么呢？原本是生命的我们，但是呢，离弃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就结局就是死。那么我们不知道罪是什么。但是我们看见的是死亡，你死亡证明就是在最终，就是在最终。所以呢，在罗马书6章23节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罗马书7章5节说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出死亡的果子。那么，虽然我们没有跟亚当一起站在伊甸园里头，也没有说把这个善恶果递在我们手上让我们去吃，但是呢，我们跟他一样。他的种子所生的这种私欲，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跟他没有什么两样，也就是什么，就像世上说的"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"，就是这种。那么亚当种子所生的就一样，跟他是一样的，跟他是一样的。那么至于说为什么跟他是一样的，后面我们继续讲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什么，通过历史发生的事情，神其实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什么在神面前夸口的。不要说我品性高尚，我做了很多的好人好事，我就没有犯罪。这你是不知道罪是什么，你违背了天上的法，不知道世上的法，你虽遵守了，但是你却没有遵守天法，因为你不知道天上的法是什么，违背都不知道自己违背了，这就是现实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在罪的死的这个结果里。所以《创世纪》开篇不是在讲神话故事， 在讲我们的死亡的缘由，缘由。好，那么我们想要知道前面所知道发生的这些事情，我们要知道什么，我们才能知道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呢？就是在以赛亚书46章10节说：“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古时言明未成的事。”那么在那个里面隐藏的奥秘，谁来让我们明白呢？谁来让我们明白呢？马太福音13章35节。好，我们的李霞姊妹，你来念一下。以赛亚书13章35节。麦没打开。
马太福音13章35节，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，我要开口用比喻，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。
阿门。
都
好，
读吗？
那么接着呢，《哥罗西书》2章的2到3节也读一下。
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，因爱心互相联络，以致丰丰足足，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，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，都在它里面藏着。阿门。
阿门。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要解读完明白创世纪所说的事情，其实要明白是神通过主耶稣所说的创世以来隐藏的事，发明就是发现、表明出来。所以创世纪开篇其实藏着奥秘。那么这一切的奥秘就是基督。那么这个怎么关联起来？希望大家认真查考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是不是现在有自豪感啊？原来。在基督里藏着。问题是你知道主耶稣来给我们讲的创世以来的奥秘的事儿了吗？如果不知道的话，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合格吗？是不是？如果我们读创世纪还在读神话故事，不知道和我们的关系，然后呢就说啊那时候的人呢就是那个样子，然后哎呀还挺长寿的，哎吃了智慧果，错错错，全都不是什么圣经上的原意。其实神在那里跟我们讲死亡的事情。但是生命从哪里来？生命从哪里来？生命从哪里来？
从神而来。
主耶稣说了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对不对？
对，
还有别的路没有？
没有。
所以前面给你走了一条死亡的路，是不是耶稣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啊？
是的。
是不是约翰福音5章？是不是主耶稣说了，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活了，对吧？
是的。
可见他是来要给我们吹生气吧，让我们知道真相吧，知道创世纪的奥秘吧。如果大家不知道呢，得到那口生气了吗？没有那口生气是什么？出于尘土归于尘土，对吧？
So
肉体的解释有什么用处呢？肉体的解释有什么用处呢？这就是我们要认真来查考，对吧？是不是要认真来查考？所以呢，这些事情跟我们是密切相关的。那么，其实《创世纪》开篇讲到了什么呢？死、罪、死亡、罪，是不是？那也有生命。那么，这个就是核心，宗教的核心，其实就是在说什么生死的事情。神一开篇就说生死的事情，所以呢，不要看很多人拿着这些又跟你讲什么的，过去的什么科学研究什么的。2000年前，耶稣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科学研究，门徒们对创世以来隐藏的奥秘是非常清楚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呢？我们现在呢？好像啥都知道，其实是一无所知的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对生命的事情不知道。不知道到什么地步呢？我们现在科技的发展到哪一步了？大家思考思考。我们现在科技发展到了什么呢？我们不知不觉的自己在造神，而且我们造了一个神，造出什么神来呢？造出来的这个神要把我们灭掉了。AI 人工智能是不是？造出来了以后说，哦，现在我们不如他了，现在怎么办呢？脑机接口把它接到我们脑子里头，让我们有他的这个能力吧。然后最后呢，那这样的话，那机器本身不是就可以了？要你干什么呢？对吧？然后最后怎么样呢？说把我们的思想输入到电脑里了。 这就是什么呢？自己造了个神，然后造了个神之后还把自己灭掉了，蠢不蠢？对吧？所以，我们明白圣经之后，我们的智慧就高于世上的智慧。你不会被什么呢？这些无知的人忽悠。不要打着高科技这些，他们对生命的奥秘其实是一无所知的。问题是，我们要不要来知道呢？所以呢，核心其实是说罪，然后呢，说到什么呢？该隐亚伯。那么，《创世纪》的1章1到5节一次是讲不完的。我估计着我们得讲到3次，至少3次。那么下一次我们就涉及到什么？该隐亚伯，该隐亚伯，还有呢罪，该隐亚伯罪。那么这些呢就怎么样啊？是我们要核心要了解的。然后呢，创世纪4章的6到7节就是刚才那个小视频上说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该隐和亚伯都是亚当夏娃的孩子，是不是？肉体上面来说是一家人。然后呢？同时向神献上祭物，但是献了祭物之后呢，神悦纳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却不悦纳该隐和他的供物。所以小视频上问：难道说神是不喜欢吃素吗？那是我们的想法，是不是？神难道说还欠着你吃的这个吃，靠着你给他的那个肉，让他能够活着吗？万物不都是神造的吗？所以神为什么悦纳的是亚伯，不是该隐？那么该隐又怎么样呢？神怎么在告诫他呢？说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。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但是呢，该隐和他兄弟亚伯说话的时候呢，该隐就把他兄弟给杀了。那么这个我们的看，那是罪伏在他的门前，他制服了罪，还是罪制服了他？是不是罪制服他呀？那现在想一想看，我们天天打打杀杀，谁跟谁打，谁跟谁杀？
可以可以。
还不是兄弟相残吗？是不是？对吧？彼此相残。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纷争多不多？离你远的够不上了，是不是？越是近的越是打打杀杀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和我们为什么引发了这些事情，那跟蛇勾引亚当、夏娃吃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以至于造成了6000年漫长岁月的无知和死亡关系呢？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所以《格林提多前书》10章11节，来，我们念一下，李霞再来。
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阿门。
他们遭遇的这些事情是什么呢？鉴戒。咱们中国有一个词非常好，叫以史为鉴。但我们都知道，哦，照镜子照我呢。现在大家思考，如果那个镜子没有照清楚，模模糊糊的，是不是照不出自己？照不出自己，你比他们强吗？你不比他强，那么你同样的做了这样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你都不知道你做了这个事情意味着什么，所以如果不读明白这些的话，我们能不能认识自己？我们能不能认清自己？其实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，我们都不认识，是不是？所以就会成为什么呢？蒙昧无知的，这就是《创世纪》开篇说的空虚混沌，这是指人的心，空虚混沌。但是光呢？就是神真理的话，照亮我们的心，我们才知道真相。那么，当你读明白的时候呢，就像看镜子一样。但是，确实说，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，警戒是不是我们不能够犯罪呀？但是罪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你犯了也不知道犯了呀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下一次我们就来讲罪，然后呢，讲该隐和亚伯杀了亚伯这个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好，那么今天的讲解就到这儿。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有收获。第一次来的，第一次，这大家都是第一次来的哈，第一次来的。那么大家呢都来扫这个二维码，扫这个二维码，扫二维码呢就是我更多的这个呢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发给大家，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更好的来什么呢？来进行查经，还有就是你今天听的不明白的， 就可以发问，这是第二个。然后呢，第三个就是你今天听了一半，我今天半截子上来的，前面没听到，我呢，你可以问我要，我可以把录制下来的发给你，一周之内你可以听，一周之内可以听。那么这就是扫二维码的好处哈。然后呢，希望大家也希望就是说，现在你可能没想出来，哎，我有这个疑问，但是呢，我不知道现在我没想出来，但是我思考一下，说，哎，我这个问题是问题，我想问，那你就可以在微信上发过来的时候呢，咱们就，如果是共性的问题呢，我们就可以做一期来回答；如果是个性的问题呢，我们就可以什么交流，是不是？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开放式的，然后呢，彼此有爱的，彼此相爱的，互相认识的，然后呢，同时呢，又能够共同的来得益处。这样的一个过程哈，好，那么大家积极的扫这个二维码哈，然后希望我们在更多的时候呢，那个，然后已经扫过的，你扫了以后发现，哎，我前面扫过了，啊，参加其他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扫过了，那你就不用扫了。但是你想要这个，你必须得告诉我，你不告诉我就不知道是你要要，啊，你说，哎，这个录制的我还想再听一下，就积极的来反馈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先主导文结束之后，就是大家畅所欲言哈。你就说啊，这个地方我不太理解或者什么的，咱们就可以来沟通哈。好的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好，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。